Nyangji chimbo chodun himi jang zangne mholong chimbo hirngab jatawa parkir tangam chanto shenmurto tumba tuji chanla shiam charlom chimbo shivsha kanji tenyo zu tupze wazira darshwi huarta shir zablam taksif tamba sarmzat pa rinzin jime langba la shiam charlom mawi sengim chenro nyangla ikhari kando zongbo mholong nambar jang chichi javin chenli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生死言教。 在讲外前性的引导，其中呢在讲第三业因果之引导，其中呢在讲第三宣说一切业的自性，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感缘起总道力，第二呢是如何用这与修行，第三呢就是修行自量。那么在讲第一业感缘起总道力。 这呢分四个方面讲，第一就是业决定一切自力，第二呢就是过报不虚自力，第三呢就是业增长光大自力，第四呢就是善业唯心自力。那么再讲第三业增长光大自力，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略说。 第二呢就是光说，第三呢就是特说。那么一和二的内容都讲了，今天继续学习第三课特说。那么在普贤上师研究圆当中这样说道：此外精进未返，轻微血处也会发生大的过患。那么略说总说当中主要讲到就是。 不能这个随便造一些，比如自心罪等等，这一块方面讲的也有。然后呢，就是这里呢特别的来讲，就是佛之定的血处违反这个戒的血处造的这个罪，而且呢就是不是什么违反严重的这个血处，不是造什么佛之定的。 根本上出问题，造这个根本的罪。仅仅就是很微小的血处，但是呢，就是有种轻视、小看的心，违反这个轻微的血处，也会发生大的过患。从这块来讲，所以称呢特别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再者呢特别从此善成戒的方面，仅仅就违反非常轻微的血处，也会发生非常大的过患。那么这里大家要知道，戒的未厌，如果自己受得好，那么就获得无边的利益；如果这个戒受了，但是呢触犯了，也会有非常大的过患。 那么这也是呢，由业的增长光大定律所决定的。它在前面的基础上，还要加一层佛陀所制定的继续的因果律的位言。在这个分别阿基摩当中这样说道：若与大师大悲交，其轻微心少违反，由是二货苦增上。 这里四怀阿摩林，现或有欲望重金，未悦而为受之法，非利若为能人教，入一波龙堕旁生。那么一是呢，就是对于大师佛陀以大悲心之定的教法，加是生起轻视、小看的心，而稍微有违反。 那的确将会增长 最酷。这个问题呢，就想要保护芒果林，那么就有外围的篱笆墙，恰是破坏外户的自焚阶，也有破坏根本阶的危险性。所以呢，现在呢可以看到，事件对于这个国王所制定的很重的法律，虽然违约，却还侥幸逃脱，没有受到任何责罚。然而呢，如果腓力而违背如来师尊的圣教及所制定的学处，那就像这个一波龙那样，会堕在旁生等当中受苦。那么大家需要明白，道士的大悲教法，也就是制定的戒律的学处，即使仅仅是违背很轻微的量，也会发生巨大的过患。所以呢，普贤上师呢这里举一罗耶龙王作为一个殿星来做警示。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王昔一罗耶龙王现作龙王圣像来到师尊面前，师尊说：你在迦舍佛的身教中做传唤，还不足在我的身教中还做传唤吗？你现出本心来问法。他说：我怕会造出很多损恼，所以呢，我有没有办法现出本心来的苦处。佛辨明金刚收护卫，为此他现出原心，自见一条长大须多有训的大蛇，头部被一颗一罗耶树装束的躯干沉重的压着，而且树根入在头部发散开来，为此他备受重苦。由人亲闻此事的因缘，佛说他在迦舍佛的身教中是一名比丘，在某路途中有一颗生长着巨大躯干的一罗耶树挂了他的法衣，他大气愤恚，轻描学出而堪作此树，他一次罪过而招来了大患。那么一次呢，在那个时候，一罗耶龙王变成了转轮王的形象来到释尊佛面前。那么当时释迦佛说，在迦舍佛的身教期间，你也是自作传唤，意思呢就是对于佛陀圣教没有敬重心，因而呢敢违背这种深重的敬。大家想明白，本来就是佛陀制定的学处，在因果律上具有大威严。然而呢，由于对于因果愚昧，尤其不知道业的增长光大定律，那么这样随意违反了，当然呢，就等于拿刀子在自身上割伤那样，搞出一个大的传唤，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是藏文直译的传唤的内容。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就是这种一个譬喻的形式来描述的。那么佛还说到，今天你还是这么赖，你还想在我的身教当中再做传唤吗？也就是还是这种等流，对于业果愚昧这么放肆，对于大师佛制定的学处等有轻慢的心。大家清楚，本来听闻正法需要知道自身上的要求，应当呢以前下的心，以敬重的心现原心来听妙法，而不是编成这种样子。那么当时这个一罗耶龙王讲，假使我本人现出原心来的话，恐怕在我的身上呢会遭到很多的损害，所以呢，我也是有没有办法现出身相来的苦衷。那么佛也明白他的意思，所以呢，就教金刚手菩萨做这个保护，也就是以金刚手的力量在方院的一个大区域里面做了遮蔽，其他力量没有办法进来，保护着这条龙不受任何的损害。那个时候现出来的像就是非常非常可怜的， 哎，那是一条长达好多油旬的一个大蛇。一油旬如果以40里来算的话呢，相当于有700里等等那么长。那么这样一伸展开来，就像长城一样的，那么长的身体匍匐在地上，在它的头部呢，有一棵好大的树。粗重的树干呢，直接压在他的脑袋上面，而且呢，这个树根全部扎在脑部当中，发散开来。以这个缘故，树骨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假使有一点风吹动摇等等，那整个脑部就会受非常大的苦，头痛得不得了。就像经上所说，风动树摇，脓血流注等等。惨不忍睹的哦，这么非常悲惨、非常可怜的、难以忍受的啊，一个苦需要感受。那么这样我们就看出他的苦衷，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不敢现原形呢？因为如果看到这样一条大蛇，头上还长着一棵大树，那好多人就会用石头来炸，或者呢用刀子来刺啊，甚至呢小孩就会用鞭子抽啊，或者呢其他的动物啊也来吃等等，所以呢他是很可怜的，不敢相信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这种大的苦相，当然就是业所感发的，究竟是什么因缘呢？那么这个呢要联系往昔世的造业，就是。他从前在迦斯佛的教法当中做了比丘，本来在这样非常深重的经当中应当知道畏惧，但是呢，他实际上并没有因果上的信念。那么这样子当了比丘，心里没有内涵。那么一天，他在路上看到一棵一罗耶树，本来佛陀的戒律里面，说比丘不能看树。比丘砍树这样子呢，会得堕落罪。但是呢，他不怎么信的。当时碰到一棵一罗耶树，刮了他的法衣，马上就起了嗔恨心。这个时候，他轻视这个穴处，也就是假使对于穴处有一种精重的心，就不敢随便来。但是他心中没有这个圣洁。讲到这里，大家要看到内在形态上相反的两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呢，就是精忠心和轻慢心；第二种状况呢，就是重视和轻视。这两个是相位的状态。所以呢，恰是非常尊重的时候，他就不起轻慢；如果起轻慢，就没有尊重。或者呢，对于这个事情非常重视的时候，他就不会随便赖的。而随便赖的话，就说明没有重视的心。而这就可以看出，出现形态的关键是在因果上有没有得圣解。如果没有得圣解的话，那就会随便乱来。因此呢，这个时候他就对于迦舍佛所制定的戒律穴处有一种蔑视不顾。不管的，然后呢，就是嗔恚的气一起来的时候，直接砍掉了那棵树，那么这就是一个大的罪行。当然，他也不知道这么弄一下会有什么罪，他当时有可能想，哦，这个是个无情的法，无情的一个东西，又没有什么心，还制定什么戒呢？他又没有什么苦乐感受，又没有什么心，为什么不能看呢？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佛是一切之眼，当然知道业果，这么制定肯定是对的，有好处的。但是他对于佛语没有圣人心，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没有这么回事，那他当然就敢干了。其实他干的是很厉害的，他自己就把那棵树砍掉了。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种状况其实就是一种肆意妄为的心态，这就是业果欲的一种很明显的表现，也是从轻慢佛欲蔑视学处的心中发出来的。 那么这就使得他在不见边际的年里面一直受着这种大苦。而且呢，当时道士释迦佛始终不授记他什么时候能解脱，只是让他等到弥勒佛来这个世上的时候再去请示。大家笑明白，这是一个看起来很轻微的位于学处，但是呢会在他身上降临这么大的过患啊，是这样来需要明白。所以呢，真的业因果各个方面，尤其是这个业增长光大自力这块不清楚的话呢，认为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怎么会感召这么严重的一个过患，很多人不会清楚。但是呢，这里普贤上师讲啊，业增长光大自力的时候呢，特别说啊，一个受了戒的违反佛制定啊学处的，不说严重的大的根本性的，甚至是一个轻微的学处哦，因为是书生的一个经，但是呢带着轻视性消看性违犯的话，也是特别严重的哦，有大的这个过患，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呢，我们在家居士也受这个居士戒，还有就是出家中当中很多比丘比丘尼下受持了佛制定的这样的戒的学处，应该呢如理如法的尽心尽力的，要一种提心真知真念的状态护持好，否则违反一个轻微的学处，甚至带种一种没事这个小的这就不管，这也没什么啊，就好像很大胆的轻视轻慢佛语，然后呢蔑视学处的心，从中出来的哦，这些非法的行为啊，确实具有大的过患，这样来需要理解。你不要认为我没有直接做什么杀人灭口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啊，杀盗淫妄的严重的这个罪，这些小的不管了，没事了，这个就是怎么怎么怎么样，好像就一点都不在乎，甚至带中这个轻视的心啊，那就完了。这个也是具有大过患的一个罪行，就像这样来需要理解。另外呢，就是宝云经当中说到，如果出家人轻视血出，不恭敬法衣，须长发留胡须，然后呢涂抹子粉等等，那么他临终之后将堕入孤独地狱。虽然堕入地狱，仍然不失去僧人的形象与善意，以及呢钵盂等当中烈火炽燃，少生受苦，是这样子。轻视学处，不恭敬这个法义，那这样子的话呢，要堕入到孤独地狱当中，少生受苦的。还有呢，在这个宝玉经当中也说到，菩萨兼违反学处，就像这个未成年那样，也甚深不畏，下至对于小的罪都心怀大畏惧，何况都有违反二生随喜，那更是进步。为什么呢？因为如来曾说，比丘当知堕妇度妖能令人死，少妇度妖已令人死，比丘当知如果堕有犯罪即生恶趣，如果少有犯罪也生恶趣。菩萨想这样正是为的缘故进步违反的。另外呢，在佛说梵阶轻种经中，佛对目犍连这样说，如果比丘比丘尼无惭无愧轻慢佛语，未犯中学戒法，将会在等同是天王天五百年寿量的时间里堕在地狱当中，相当于我们人间的九百万年。那么，无中堕落罪当中相比下轻的这个，但是他的果报是这样。然后又说到，如果无有惭愧轻慢佛语，违反相比会，那就要在等同33天一千年受量的时间里堕在地狱当中，相当于我们人间的善意6万年。然后又说到，如果无惭无愧轻慢佛语，违反堕罪，那就要在等同夜摩田2000年受量的时间里堕在地狱当中，相当于我们人间的24亿40万年。然后又说到，如果无有惭愧轻慢佛语，违反处罪
那将在等同豆衰田四千年收量的时间里堕在地当中，相当于我们人间的五十一六十万年。那么又说到，如果无有惭愧亲满佛于凡生产罪，那就要在等同化乐天八千岁受量的时间里堕在地狱里面，相当于我们人间的两百三十一四十万年。然后又说到，如果无惭无愧亲满佛于凡他生罪，也就是根本罪，那将在等同他化自在天一万六千岁受量的时间里堕在地狱当中，相当于我们人间的九百二十一亿六十万年，哎，这么长的时间，哦，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样啊，也增长光达，这里这一块有略说、光说、特说，我们都一层一层讲下来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上面所讲的做个小的总结，也就是总的业果有四条定律。第一个呢，就是业决定一切苦乐；第二呢，就业增长光大自力；第三呢，未造不欲；第四呢，一造不是。那么以上呢，我们讲了其中的三条，也就是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那么说明这世间所有的一切苦乐，都是呢由善恶业发生，而且从差别相来说，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呢如是业因感如是果报，丝毫都不紊乱的。而且呢，业造呢不会无因无缘失掉的，不会失去的。一旦因缘回遇了，必然在自身上降临报应的，哎，完全是自作自受的。那么再者，业有增长光大的定律，也就是在干过的时候有非常大的果报发生。这个问题呢，如同有种子而发生的喷喷勃勃的繁衍那样，哎，是这样子，确实有增长光大的定律存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未造不欲，是指假使没有造机能感苦乐的真因业，那绝对不会受相应的苦乐果报。譬如说没有造前贪的罪业，就不会受贫乏之苦，同样没有修持布施的善法，也不会得丰裕之乐。如是在缘起的任何一分内容上面都有这样没有造不欲的内容，那么自身可以推而光之，想而视之，便能知道世人每每坏作空相，以为可以得了必苦，就是对缘起欲昧而发生的一些颠倒妄想，那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这一章我们三个科判的整个内容，这样做了个小的总结，就会明白了。那么接下来就讲第四，三恶未信造。那么这个上下有个连接，那么连接的内容呢，就是需要明白出于对于自他命运的关注，我们人人要学习业感缘起的真理。而这个缘起呢，由愿成和净成两个方面。那么以上呢，从缘成上已经解释了苦乐由善恶业生，但是如何造作善恶业的呢？缘起的机制如何呢？我们心中茫然，尚且不知它的根源所在，又如何来调整呢？怎么来治恶和行善呢？因此呢，他就会感觉没有办法很精密的报我，让修行达到恶要。所以呢，下面呢还要更进一层对于善恶的根源做抉择。所以呢，下面继续讲第四，善恶为心造。那么这个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重视原理，第二呢别说是恶的开者。那么首先讲第一，重视原理，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孝事文艺，第二呢就是光为抉择。那么首先讲第一， 孝思文义，也就是说苏宪呢把这个普贤上师金刚句呢孝问让大家呢就是大致有个了解的，然后把这个金刚句所讲的深深的意义呢我们做观为抉择，这样就完全通达，产生这个深切性的。所以呢苏宪就是孝问。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到，如是今所有一切善恶助业，其所有黑白及轻重的造就者，主要唯一是意乐的等起。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对于业的形式的判定，对于业的轻重的决定，又有怎样的法则呢？虽然还有今天外物等等的方面，然而呢主要为就是由意乐的登起来决定业的善恶心以及呢轻重的程度。那么这里说到造就者，就是指能造就业性的作者，业量的作者就叫做造就者。而且这里说到主要为，那么主要也可以理解为最胜之意，也就是说在诸多的盘定因素当中，这个是第一的，所以叫主要。那么之后呢说到唯，唯就是指法则不会变的。那么为了对此应法定解，以下呢普贤上师要从譬喻和意义具体的事者上来发生解悟。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譬如一棵去干双硕的大树，树根若是要的花，树茎树叶也必是要，树根是毒的花，树叶树干也必是毒，从毒根定不可能发生，要也等。如是有谈成邓其因法意乐不尽的话，遂作一个方正的善业，内涵上也只成了不善。意乐若清净的话，表象上虽像是做了一个不善，内涵上唯是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讲一个譬喻，然后再讲意义。那么譬喻是一棵大树，要观察的是它的根和枝分间的惯性。那么大树的树干非常庞大，因此大家要知道它上面有非常多的枝叶花果等等，假使这棵树的根是要的话，那么它的树干树叶以及这上面一切的内容也一定是要。那么相反的来讲，也就是说假使这棵树根是毒的话，那这棵树的树干以及树干上所有的枝叶花果等等全数都是毒，而绝对不可能从一个毒根里面出现药性的枝叶花果等等。那么这里大家要看到，决定药性的根子，决定毒性的根子，就是指树根有本与末的关系，或者呢就是有源于流的关系。那么总而言之，本是药，末即是药，本是毒，末则是毒，这是由万法的法则所决定的。因此呢譬喻中说到的大树，这是让我们彻底的信解由这棵树上出现的庞大体系里面各种枝叶花果等等内容，这所有的性质都是由这个根决定的。所以假使根是药的话，这上面无疑不是药，如果根是毒的话，这上面不可能有一点是药。要像这样子明白本与末，或者说明白源于流的形式的连数，这是皮上大家要三家辨别，从根上面去观察是药还是毒，不是从这个枝叶花果上去决定的，这个是大家非常清楚观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譬喻理解呢，再进一步推到义上，那么义上也要知道什么是奔，什么是摸，或者呢什么是远，什么是流。那么艮字是等气的意乐，而外在表象就是身苦各种的表态。那么恰是在法器的时候，是从谈爱或者呢晨会发生的一种不清净意乐的话，不管外表呈现的是多么像善的行为，实际意义上只成了不善。相反的来说，也就是恰是意乐清净的话呢，不管表象上看起来多么像不善，实际上唯一就是善。本与魔的关系也要从性质再推到一切的差别内涵上面，也就是说当发起的时候就是一种事与行智的谈爱或者是忏悔，以因起来的那个性的状况是不清净的。那么在外表上面，比如说什么样的表情、动作、语言、表现等等，所有这些呈现的内容全部都是不善的。相反来讲，如果心是好的、清净的，不是私欲相关的贪嗔等，二是没有私心，是一个很纯洁的心，那么尽管外相伤，比如说有打有骂，或者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状况等等，其实全数都是善。哎，关键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下面应用校正来说，功德章云：艮若是妖，亚以妖；艮都亚合无须说。由心善恶差别专，不随因相大小行。那么大注释吉面朗巴在功德章里面说到，艮是妖性的话呢，亚就是妖；艮是都的话，亚不必说，都是呢随意乐的善和不善的差别来走的，不是按照外表善恶因相的大小来走的。那么这里金刚句前两句说譬喻，而后两句说法理，都是在自私由根源来造就心智和量度，正面反面都是一个确定的法则，从中就会认识这是一个确然不变的定律，是反而自然不变的定律。那么这里关键一个是譬喻上，而一个就是法理上。那么譬喻上呢，由于这个亚丹毕竟是从根发出来的，假设这个根是药，那么它发出来的亚丹当然就是药，如果这个根是毒，那发出来的亚不必说，怎么可能是药呢？也就是说亚的性质和量度唯一跟着这个根走的，并不是在亚上做各种的什么装饰啊、表现，按照那种来走的。譬如在亚上放各种塑料的好看的装饰品，再涂上燃料等等，是不是跟着这样走就是的毒亚变成药亚呢？这是不可能的，不会随着这种表面的现象来走的。我这样批的内容就很清楚了。那么再次讲这个法理，那么法理上呢，内在心上业的形质和量度为就是更作心的等起来走的，也就是说缘起上由内在性的善恶的差别来决定业的善恶的形质以及善恶的量度，并不是随着外在善恶因相的大小来决定的也就是业的形质和量度不是跟着外在表现上，比如说场面大、错觉大、包装大、渲染大等等的形象大，跟着这个来定出它的大小。那么心智上要明白，由内在性的善和不善决定业的善和不善，同样从量度上来看，由性力心量的大小来决定善恶业的大小。比如说真正有菩提心，那么四摄即离迷也是无量的善，恰是这是追求自胜的 虚假的世界名理，即使做无数种非常像是大善事的事情，也丝毫不是善。关键根本的问题啊，是这样来抉择三家辨别判定下来的。那这样我们就明白这里功德章所讲的法理，或者说鸠明琅琶大师功德章当中所讲的譬喻，需要抉择，然后呢再次从意义上让我们明白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且是从最根本的关键的问题上来介绍，尽所有一切的这个善业恶业等等全部的这个造就者，主要为就是一乐的等级。同样呢，这所有黑白业和这个轻重的造就者没有别的，主要为就是一乐的等级。我这块这样理解了，就抓到根本性了，而且呢正是通达后呢会产生这个生界的，是这样子。当然呢，今天魔法时代如果没有这样三家辨别抉择，没有系统的学习，没有深入的学习这些因果法门的话呢，确实又会这个颠倒的问题出来。也就是说魔法时代人类的荒谬之处，偏偏是因为外在的心想做得大，这个山就大，外在的心想小，这个山就小，或者呢从恶来说也是如此。那么总而言之，实际上缘起是跟着内在性的等级差别，或者呢存性的差别来定的。这样我们就明白金刚句的内容。也就是说善恶唯心造的宗旨原理就是这样子。而且呢我们就是消问的方式，首先简单的讲了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么下面讲第二，观为抉择。因为这个金刚句所讲的内容，首先消问非常重要。没有消问的话呢，金刚句字字句句所阐述的这个问题没有办法通达，是这样。但是呢只是字面上划过去一下，不一定彻底通达。所以呢就是最重要的关键的，又是呢这里讲的这个三位卫星造的一个大问题上，必须得要观为抉择。否则今天一般人他又就是有种种的因缘，没有深入思维的一种时间，然后呢也不肯吃很多苦，在很多时间和情况下去寻找很多大经大论所讲的因果的法理、因果的共案、因果的学术等等，没有光文博学。这样子的话呢，简简单单的字面上画一下，大概的讲一点，绝对不行，没有办法产生生解性。所以呢必须得以理观为抉择下才产生这个生解性，否则绝对没有办法通达而产生智慧所以呢就是大的根本性的问题上我们要进一步观为抉择，这个对大家非常有好处。所以呢下面讲第二，观为抉择。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真理的普遍性与唯一性。第二呢就是法与二者对应而认定。第三呢时代的错误。那么首先讲第一个，真理的普遍性与唯一性。那么这个呢前面简单的已经解释了金刚句的内容，但是呢这里呢做观为抉择。那么观为抉择的话呢，前面金刚句说到，如是尽所有一切善恶诸业，其所有黑白及轻重的造就者，主要唯是一乐的等级。这一块首先要通达。也就是说这个金刚句呢已经揭示了业感缘起的根源的问题。对此呢要从真理的普遍性和唯心包住它的要点，它的核心，它的信要。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真理的普遍性。大家注意，从两个尽所有来说，首先呢尽所有就是一切种类的业的状况，包括以上所讲的十三十恶为代表的所有粗粗细细的业。 这就是如是尽所有一切善恶诸业的含义。那么其次第二个呢，就是尽所有的业的黑白轻重的状况，这包括了所有业的业心和业量两个方面，所以说到其所有黑白及轻重的造就者，是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呢，整体的普遍性呢，尽所有一切种类的业的这个状况。第二个呢，就是尽所有业的黑白的状况和轻重的状况。那这里面呢，已经有了所有粗粗细细的一切的业，还有呢，包括了所有业的业心和业量。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整理的普遍性，的确是普遍性啊，是这样子。那么再讲第二，整理的唯性。再次啊。从洁净的能造与塑造的方面来说，那么所造成的是业的性质和分量，而所谓的能造在众多因素当中主要的造就者，唯就是业乐的等起。大家注意，这里金刚就说唯就是派出其他的一切，而这里说的造就者就是指能造就业心和业量的作者，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呢，整理的普遍性啊，也理解不但这个，在这个上面呢，可以就是理解整理的唯心，这样子的话呢，彻底挖掘金刚句的这个要义，通达金刚句的法义，产生生解心。当然为了理解这个法义呢，我们通过譬喻来可以讲所以呢，我们就是讲一下这个譬喻，这样就很清楚。那么譬喻就是一辆火车，虽然有许许多多因素在决定着它的去向和速度，然而呢，其中主要的造就者，或者说最中心的造就者，唯一就是火车头里的方向的机动开关和油门的机动开关，没有别的。这个意象非常的重要，大家清楚，这一辆有几十个车厢的火车，好多好多的因素在造就着它往哪边走，以及呢它速度的分量。然而呢，要知道输要的如同猪脑拌的，唯一的就是火车头上的方向和速度的机动点，没有别的。那么这辆火车或者往北开或者往南开，一旦方向已经往北开的时候，那是风驰电掣一般的。在这个时候，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这个车身啊、车轮以及所在的各种的部件、人物等等，这所有的一切都易碎方向性的决定，我全速的就往北方行进，绝对没有往南方行进的可能。所有元气的去向都是这个方向，都随着这个珠而转的。当油门的开启达到这个分量的时候，它的速度主要决定在这个量上面。其他的比如说路况啊、车身的构造啊、载重量啊等等这只是一些次要的因素，当这个主要的造就者一旦出现的时候，全数的趋势都是在这个量上走的。那么这样就体会到其中的主要造就者，或者说最胜的作者的意思。他呢，如同人体的心脏，他呢，如同军队的势力，他呢，如同国家的元首。这个是整个元气趋向和含量的缔造者，是一种有它一切伴随，无它一切不可的大首脑。那么从反面来看，假设火车不往南方走，那其他再多的因素也不可能使得它往南方走。火车的油门已经启动到这个点的时候，其他的因素也没有办法变到其他点上去的。就像这样子，要知道它是一个首脑，在元气上这是一个唯性的。换一句话来说，在这个火车头的元气的中枢以外，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这样的造就者。 这就要看到柱与班的关系。当这个柱有的时候，班才跟随着而来的；当这个柱没有的时候，一切班的因素都丝毫不成为元气方向的决定者和元气分量的缔造者。那么这个问题再彻底来说，就是所有次要的因素连它是这个因素都不成立了。那么我们内在心上这辆火车是往恶去开还是往善去开，那取决于我们的业心是善业还是恶业，往善去相负的程度和堕恶去受苦的程度取决于我们造业的分量。然而呢，在这个当中谁是造就者呢？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因素，而其中唯主要的造就者那就是意乐的等起。那么所谓这个等起，藏文里就是一切气，这个呢玄奘大师等翻成等起。那么所谓的等起，藏文里面说到根呢是弄，根就是一切，是弄就是气。那么直译过来的话，藏文里说的是一切气。那就像那辆火车，当它的方向机关已经标定了往北方走的时候，所有班税的许多因素在往后一切的历程当中全都是呢往北方走的。这样就要知道元气上以动一切动以走一切税的特点，因此称之为等起。或者呢，当没有分别的时候，在心上不呈现时间缘起的奏效，而当心一起一个念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缘起的道路。因此呢，这个气念是缘起的发端，所以就叫做气，我们取名为动气。那就像这个机车一动的时候，比如说一踩油门，这个就叫做动气。啊，踩到什么程度就是它的分量。那么这样子就要知道，在我们内在心上的火车上面有这么一个气动垫，当它起来的时候就叫做等起，这个就是元气的最主要的因，或者说它就是造就它的方向和分量的唯一主要因素。换一句话呢说，虽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物质啊、境缘啊，还有地球的状况、气候的状况、时间的状况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呢次要的，关键是心。所以呢，心上起什么样的念，就标定了它的方向。同样，心的心量和心的心力等等的大小，它是决定业量的主要因素。那么总而言之，两个经所有，一个主要，一个唯一，已经揭示了善恶唯心造的真理。所以呢，所谓的这个造就者一词啊，已经自是呢业感缘起的最大的缔造者。而所谓的这个真理，就是说明十方三世的一切时间界中，无论何时，不可能有其他的状况存在。所以大家需要记住，这是方知四海皆尊店铺不破的一个法则。我是这样子，这样我们才明白这里金刚句所讲的要点在什么地方，它的大的根本性的金刚句广为觉知时候业感缘起的根源问题在哪，完全明白也是要从这个真理的普遍性和真理的唯心从这里抱住它的要点，那最后落到主要唯一是意乐的等起这个上面，这样就很清楚。好，今天这个研究课就讲到这里。
我一大一切 所敬。